哎，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摩登怪谈录，我是天。
大家好，大巴。
这期节目呢依旧由大巴主讲，为大家带来这个网络怪谈和一些奇异的故事。
现在大家都很忙，
对，
就我们俩不忙。
是
啊、嗯、但好像今天我们上班呢还挺勤快，是星期五的上午给大家录这节目、
也正好没人占用这个录音室，我们就见缝插针的用一下，
下午还能再上会儿班。
对，
不容易。
节目依旧是分两次录制，但大家听到的时候呢，我们是把这个两次录制拼成一期，所以分为上下两场，
都是忙里偷闲给大家找了几个小故事。
对，
行吧，开始吧。
好，
第一个是八尺大人。八尺大人呢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种怪异吧。
嗯，
第一个故事讲一讲八尺的经典版本啊、因为现在呢大家看的都是改良版。
对，都是那个村里边的贵妇人，
都是现代版。
咱们这次讲讲起源是吧？
还真是。
好，
那根据目前啊有很多说法，八尺大人最早记录呢是出现在2008年，在 RCH 的怪谈板块。据说啊是在某个村落啊封印了一个人形怪物，他身高超过2米，有女人的外形，外貌不确定，有的时候呢是上年纪的婆婆，有时候呢是年轻的大女人，通常啊会戴一个白色帽子，穿白色连衣裙。但是呢也是有穿这个黑色衣服穿丧服的版本。就说早期啊其实服饰上没有太多讲究，还是比较看心情，比较随意。
嗯，自己有一套衣柜是吧？
不像现在，现在都是统一款式了是吧？
对，有点这个华服的感觉。
嗯，经典版本的八尺大人是一个会杀人的妖怪，在确定好目标后啊就会一直去尾随去纠缠，一旦落到八尺大人手中，那普通人就一定会死。也有说法，在死前呢会被八尺大人一直折磨，而且在这个目标人群当中，孩子的比例是特别高，特别容易成为八尺的目标。
嗯，
现在也是，
是挑这个软柿子捏是吧？
这次我们的主角呢，还是叫他逼哥。说小时候啊，逼哥呢，他放假就很喜欢去这个爷爷奶奶家玩。爷爷家呀是在一个小村子里，逼哥呢就很喜欢户外环境，喜欢山，喜欢水，加上高中正好也弄好了摩托，所以呢去爷爷家次数也是更加多了。
嗯，也不算小孩了，高中生了嘛。 嗯，
身高超过2米，我第一反应是范马杰克。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一次见比一次高，
2米43。
是，不过他就发出这个声音是拿嘴发出来吗？还是说自带这么一个音效？
应该是嘴巴。
哦，
看现在很多这个现代版的八尺，
嗯，
也都是用嘴巴发出这个声音、
就是故意来吸引你的视线。
还真是。
嗯，
当时逼哥也是觉得很奇怪呀，就和爷爷奶奶说了这个事情。听完呢爷爷奶奶都非常严肃，也是不断问逼哥更多的细节，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具体位置和长相特征。听完之后啊，爷爷是立刻有行动了，他先是去打电话，回来就告诉逼哥说，你今天不能回家，今天你一定要住下。说完爷爷又开小货车出门，说我有事要办，你先别走。奶奶呢也对逼哥说啊，说你遭遇的大女人其实就是八尺大人，你别怕，爷爷他一定有办法。根据奶奶的说法，八尺大人是当地的一种怪异，八尺呢是形容他的身高，接近是2米4的身高，和杰克范马差不多。
邹忌修八尺有余是吧？老八尺新八尺这不一样、
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八尺大人，但是啊，无论你看到的是什么形态的八尺啊，不管是阿罗拉的还是加勒尔的，
哦，
一定都会很高， 一定都会有泼泼泼的笑声。
等于这两个设定是共通的，其他的你可以各种改
啊。
哦，
可能就和一些宝可梦一样，
嗯，
换了地方呢还会保留一些最原始的特征。
确实
啊，奶奶还说啊，八尺大人肯定会杀死他的目标，经过一定的天数目标一定会死啊。但现在呢就和奶奶说的不一样是吧。
嗯
啊，
现在就是当面互动一下，没有这么多长久的这种遗留的症状。
还真是，15年前呢就是八尺大人出现过一次，之前呢是用这个地藏石像把八尺大人封印在某个村子。一般的情况八尺大人是不会随便出现，在过去呢周边的村子也会开会约定，说谁的村子去封印八尺大人，那以后呢就能分到各种好处，无论是修路还是选干部，那都是你们村先来。
哦，
过了一阵，爷爷带回来一个人，是一个外号叫老 K 的老婆婆。老 K 说事情很严重啊，这个东西你先拿好，就给了 B 哥一个符咒。然后呢老 K 就安排 B 哥去二楼，去这个有佛堂的小房间。几个人呢也是把房间的缝隙全都贴住，也放了好几个驱魔用的小盐堆，在墙壁上呢也是弄了各种符咒。爷爷就告诉 B 哥，今天不能出房间，到明天白天都要待在这里，无论谁叫你都不能回应，我们今天肯定不会叫你，我确定，你放心，记住啊，到明天7点前一定不能出去。晚上 B 哥也怕呀，也在床上发抖。到凌晨1点的时候啊，先是有人敲门，过了一会儿呢有爷爷说话的声音，说小 B 啊，你害怕很正常，但现在呢已经可以出来了。 B 哥听声音就是爷爷，但也是一想，反正说过谁来都不开， B 哥决定就是不开。这个时候呢 B 哥看到盐的颜色啊就发生变化，从白色变成黑色。 B 哥也懂八尺啊，他来了，真的来了。过了一会儿呢有这个敲打门窗的声音，还有这个泼泼泼的声音。 B 哥没办法，只能是闭眼祈祷，希望时间呢能快点走，早一点到白天。又过了一阵， B 哥呢是往床上一倒，那是就地昏迷，等睁开眼已经是到了白天。到白天呢这个爷爷就来开门，也是问 B 哥说晚上没有和怪东西搭话吧。 B 哥说没有，后来啊是爷爷送 B 哥回家，回家呢是专门安排了一个大车， B 哥是坐在中间，周围呢有这个 B 哥的爷爷老 K 爸爸和一些亲戚。老 K 又给了 B 哥一个符咒，让 B 哥抓到手里。在回家路上呢也是再次遭遇八尺大人， B 哥当时闭上眼抓紧符咒，老 K 他就催动全身力量默念咒语啊，妈咪妈咪哄大威天龙马卡巴卡瓦卡米卡，用尽全身功力才和八尺大人是拉开距离。
等于他们在车上然后看到了八尺大人。
还真是，
我天，腿长然后迈步子大，能追上车，
在后面追呢。
嗯，够厉害的。
最后 B 哥是顺利回家呀，手里的符咒都变黑了。爷爷说啊，这个找亲戚坐一起呢是为了混淆八尺大人的视线，让他难以锁定他的目标。小 B 你以后不准来村子，不能再去了。到爷爷去世的时候啊，爷爷也是给 B 哥有留言，说千万不能过来。哎，又过了很长时间，到 B 哥遭遇八尺大人已经是过了10年。有一天呢，奶奶就给 B 哥打电话，说封印八尺大人的地藏已经完全被破坏，八尺大人可能还会再去找 B 哥，或者呢八尺大人已经在寻找他新的目标，寻找新的美味的小孩。
哦，
这个就是经典款的八尺大人、
哦、起源故事。
还真是，
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在起源里边完全把它设定成一种鬼怪，
嗯，
但现在呢更像是赋予一些普通怎么说罪犯然后那种怪人的那种感觉、啊、因为鬼怪是有一个明确的方法能去阻止他的，
是
啊，但现在呢感觉更像是裂口女那样的存在，
或者说是在这个郊外农村出现的一种魅魔形态。
对，了解了解啊，了解。嗯，
行，为什么讲八尺大人也是这个最近经常上网，他老给我推无论是经典款的 还是现在改良款的，
嗯，
所以就把这个经典款的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了一下。
它这同时具备女鬼的这种诡异以及这个巨物的这种压迫感，嗯，
确实，
所以这个改编空间很大，你哪方面去改可能都有很大创作空间。嗯，
是。行，下面一个故事叫不能再见的女朋友。就说 B 哥在中学的时候啊，他是他们班的一个不良少年
啊、哦，这是 B 哥的前传。
是，平时过得很颓废，很随意。到了初中三年级啊，大家都在努力学习 ，B 哥呢还是在和其他学校啊和一些不良们在比试拳脚，街头格斗是 B 哥的爱好。后来学校就觉得要管一管 B 哥，这个 B 哥呢安排了一些事情做，都是打扫卫生、整理仓库等等的一些劳动工作。
嗯。
其中有一个处罚呀，是要 B 哥给一个图书馆打扫卫生。图书馆的位置比较偏，平时是没什么人，里面呢一般是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和几个附近来看书的老人。 B 哥简单打扫，然后呢就去学习室的阳台上打发时间，玩玩手机，点根烟，开了几盘云顶之弈，玩玩手机上的 COD。 这时候呢有一个女孩走过来，我们就叫她小芳。小芳说这里不能抽烟，这里是图书馆。 B 哥当时也是暴脾气，说不抽就不抽吧，随手就把烟一丢，烟头呢正好丢到了女孩的身上，制服上呢就烧了个黑点，女孩一下就哭了，边哭边跑回家。
你说随手一丢能丢到跟你说话人的衣服上吗？这我觉得故意的，多少带点这个不良气啊、
哦、是。就说这个逼哥呀，虽然是暴脾气，但其实人还可以。一想刚才确实自己也不对，在图书馆问了一遍，就问到了小芳住的地方，顺路呢买了一盒小蛋糕就上门道歉。这一来一回啊，两个人就基本认识。
哦，
后面呢 B 哥是每天都去图书馆打扫卫生，小芳呢也是每天都来图书馆这个看书学习。从夏天到冬天，经过几个月， B 哥和小芳就开始交往。这段时间呢 B 哥也是洗心革面，每天都去学校，回家呢也是好好搞学习了。
哇，画风一转成那个校园青春剧了。
还真是。这里加入一个设定啊，说 B 哥呢是有一点灵感体质，最近发现女朋友有时候会变得透明， B 哥呢就是有点担心。找了一天啊， B 哥就去女朋友家，想看看他们家到底是什么情况。小芳住的地方是比较空旷，说是因为这一块啊马上要做一个飞机场，所以小芳他们家也是很快就要拆迁。去小芳家的时候啊，小芳不在，他爸爸在。爸爸呢不想多说，就让 B 哥走，你给我滚。 B 哥看到房间呢是有一些药片，加上小芳平时也是有的时候身体不好，老是发烧感冒，所以啊这个 B 哥就推测可能最近小芳是生病了。又过了一段时间， B 哥还是好几天联系不到小芳，看不到人，电话也不接。 B 哥呢只能又去他家，但是啊又是见到小芳的爸爸。见面爸爸也不多说，就骂 B 哥说中学生不准谈恋爱，马上要中考，你不准找小芳。
哦，还是学习为重哈。
B 哥有点急，说那可不行。爸爸很生气，就打 B 哥。那要是以前不良形态的 B 哥呀，那上去就得一个抱摔，直接压住爸爸，来一个灰马骑士加这个乘马疾跑拳
啊！中学生暴揍成年人，东莞出来的身手。
但现在呀 ，B 哥已经决定不再出手，
嗯，
所以吃了爸爸两拳呢，也是转头就出门。B 哥边走也边想，说现在也是没有办法，那等中考完再说，考完试我们再找女朋友，再去找小芳。又过了几个月，中考终于结束了， B 哥呢还是先打电话，但电话还是没接通。此刻 B 哥心中已经是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冲到小芳家，发现他们家已经没了，已经被拆了。当时 B 哥呀也是蹲在地上哭，非常的痛苦。后来呢 B 哥是到处找小芳，他就听到一个说法，说是因为这个小芳很早就有病，在他们家被拆前呢，小芳就决定不想读高中，过了一阵就住院了，后面的情况大家是都不清楚。又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逼哥啊，他梦里偶尔会见到他的女朋友，梦里面呢是一个花海的场景。逼哥见到小芳也是说了很多心里话，但小芳呢只是微笑，就只是看着逼哥。这个梦境一个月啊偶尔会出现一两次，每次呢逼哥都是和女朋友汇报最近的生活，说最近在练跑步，最近考大学，在大学里和朋友玩游戏王，玩 Apex 啊，各种生活琐事啊都会说给小芳听。
嗯，
而且每次晚上见过女朋友，白天起来逼哥的心情都会很好，会觉得非常平静。但是呢一照镜子脸上肯定会有泪痕，就说晚上闭了眼睛下意识啊见到女朋友就哭。时间再往后推，逼哥见到小芳的次数是越来越少，最后一次见是在这个大学毕业前。梦里逼哥和小芳说啊，我毕业了，要去上班了，要回老家去工作了。这一次呢女朋友是慢慢的说了几个字，恭喜你，おめでとう。这天往后啊，逼哥就是再也没有见过小芳。在逼哥的记忆里，小芳的外貌和长相都是在慢慢的消失。后面呢逼哥也是去找小芳的照片和日记，但很神奇全都没有踪迹。这个就是不能再见的女朋友。
其实以咱们节目这个调性啊，我一直在等这个女鬼出场
啊，
但没想到是一个这么温情的这个故事吧。
深情小芳
确实
和深情逼哥，
因为你说这个梦里相见啊，就经常会有一些这个诡异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嘛。但这里边就是这个你说故去或者说消失的女友吧，女同学就一直在梦里边跟他交流，
鼓励逼哥，
对，
用眼神守护逼哥，
挺好的。因为上次我知道这个梦里边交流的故事啊，是在富江里有一集，是富江有一个集会
啊，
然后他这个就让集会里边这些人啊去外边抓他的帅哥朋友给富江上供，然后有一人就把他这帅哥朋友抓过来，但他这个帅哥朋友一直惦念着他好像是死去的还是什么的一个女友吧，
嗯，
一直就没让这个富江魅惑他，
一直很坚定。
对，但是呢这事件完结之后富江也消失了，那帮人也消失了，这个男主回归正常生活，但他再做梦，梦里就不是他女朋友了，是变成他富江的那个样子了，
心态发生了变化，
对，梦里边夺舍了，嗯。太可怕了
啊！
但这故事真是非常之温情，
确实偶尔还是讲点善良的故事。
对，
行，下面一个故事呢叫奇怪的人偶。说逼哥大学毕业就要工作，公司有点远，他呢就是每天骑摩托上班，每天都要骑半个小时。有一天呢事情很多很忙，加班到一点多才回家，当时呢也是洗完澡就睡觉，凌晨啊迷迷糊糊就看到床边有一个小女孩的人偶，人偶的头发很长，是穿了一个红色的和服，人偶呢是爬到逼哥身上，就给逼哥右边肩膀狠狠地捶了几下。逼哥立刻起床，就发现周围其实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偶。逼哥没多想，以为当天就是累了，以为就是个很普通的梦。到了白天，今天逼哥呢又是骑车上班，下午是六点准时就走了，但中途就有意外出车祸了。是在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啊，前面有红灯，逼哥呢已经是停车在等信号灯了，后面的小汽车没刹住，撞的逼哥啊是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送到医院，逼哥是右肩脱臼，肌腱断裂。
嗯，
后来啊朋友小西就来看逼哥，小西呢有点灵力，能够看到怪东西。小西说啊，说你那天呢还好没有坐公交，坐了公交肯定会有大事故，路人啊也都会跟着倒霉。逼哥很好奇啊，就问为什么，小西就解释说那一天你的右边肩膀一定会受伤，应该呢就和女孩人偶有关，还好啊你是一个人骑摩托，所以也就是自己倒霉。那一天无论逼哥你多么注意都没用，一定是会受伤。
哦，还挺会劝人的哈。
啊，
嗯，
让他放宽心，和你没关系。过了一年多，有一天呢逼哥是要出差要见客户，看了地图感觉还是能骑摩托。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和过去那一天的感觉呢是差不多，非常相似。在凌晨的时段，女孩人偶站在逼哥身边，然后啊爬到逼哥身上， 给逼哥左边膝盖干了好几拳，又给逼哥腰上踢了好几下
啊。
逼哥看到人偶就想立刻起床，但当时全身根本动不了，就感觉全身有一股无形的立场，有一股威压，
有鬼压床了。
嗯，到早上逼哥起床，想到刚才的遭遇，也想到之前小西的警告，那今天呢是一定会受伤，怎么注意都没用。逼哥就想，我还是要上班，还要工作，所以呢就是一个人骑摩托，顶多自己受伤。当天呢逼哥也是决定不去坐公交了。虽然呢逼哥是抱着这个试一试的态度，那果然当天逼哥还是遭遇事故，在一个路口逼哥再次被撞飞。当时逼哥啊是正常绿灯往前走，旁边呢有车红灯也是过路口，逼哥的摩托也被撞得稀碎，这一次呢是左边膝盖韧带断裂，半月板受伤，第三腰椎骨折。
哦，
医生也说啊，说逼哥的情况其实也还算好，事故是很严重，但伤呢是没有那么严重。后面小西又来看逼哥，小西说啊，你还是要去找个师傅出个灵，现在呀在你旁边就能够看到一个人偶娃娃。小西指了个方向，是病房的角落。逼哥看到这个角落啊，就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觉得很不舒服，心里面也是非常烦躁。虽然是白天，在那个角落就觉得是特别的灰暗。逼哥也是问了其他病友，就病房的其他人呢都是没有这种感觉。逼哥觉得很害怕，住院的时候呢也是睡得不踏实，睡不好。到这个出院的前一天凌晨的时候，又是同样的情况，熟悉的场景，看到人偶啊，逼哥就想来了还是来了。这次人偶就说话了，问逼哥你痛吗？人偶呢是那种很开心很好奇的表情。逼哥当时也是说不出太多的话，就说嗯是。人偶呢就很开心，说我们下次再玩，说完人偶也是立刻消失。
哇，真狠啊，以别人的痛苦为乐。
嗯，逼哥醒过来呀，他的大脑就是高速运转，说也不是不想玩，是人偶的玩法太激烈，根本玩不动。
嗯，
出院逼哥就去做了这个驱魔的仪式，做的法事是叫护魔行，是一种使用火的仪式。做完仪式啊，这个老住持呢也是和逼哥说你最近身边有什么怪事吗？逼哥心想你还挺会问，来都来了那肯定是有事嘛。但逼哥还是比较有礼貌，就说是的，最近呢遇到过好几次不好的事情。老住持说啊，说那我想请你看一个东西，你跟我来。去的房间呢是一个全是人偶的小祭坛，在其中呢有一个人偶就很像逼哥遭遇的人偶。老住持说我也是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要把你带过来。从这天起啊，逼哥就决定供养这个人偶。逼哥也是拍手祈祷，说求求了别弄了，我还想活。时间又是过了半年，有一天周六啊，女孩人偶是再次出现，还是凌晨时分，逼哥也还是不能动。人偶呢是给逼哥的头敲了几下，而且这一次啊，人偶的表情呢非常冷淡，没有以前那么活泼。逼哥本来说今天不出门，但正好有点事还是得出去。
嗯，
出门的时候是很小心也没事，回家的时候要过一个天桥，但下楼梯的时候呢被推了一下，逼哥在地上打滚也是立刻昏迷。逼哥当时也是回头看，但身后啊当时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次逼哥是颈椎扭伤，身上有一些擦伤，伤势不严重也不用住院。检查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比较怪的地方，外套上是没有手印，但是啊贴身的短袖上面有两个手印。
哦，内力打伤的
发功了。
嗯
啊，又过了半年，逼哥呢是遇上了一次比较严重的车祸，这一次啊是被小卡车撞了一下，住院的时间是总共有两个月。
嗯，
住院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逼哥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在一个公交里旁边就坐了一个大女人，这个大女人呢就和逼哥很聊得来，他们是聊得很开心。逼哥就问这个车啊是要往哪开呀，大女人说是往天国开。逼哥就问啊为什么，大女人说因为你早已经死了。那逼哥就问啊，说那你去干嘛呢，大女人就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 公交也是慢慢的往天上开，往云里走。但大女人突然变成人偶，说 B 哥，以后我们还要一起玩，你哪都不能去。这个梦醒之后啊， B 哥是再也没有感受到诡异的气息，也再也没有见过人偶。经过这一次呢， B 哥自己也是有了一个很特别的预感，就说啊，他和人偶以后也是再也不会相遇。这个呢是一个匿名版的小故事，当时这个下面也有很多人讨论，有人就分析说人偶是个能够造成伤害改变命运的特殊灵体。那也有看法说人偶啊其实是 B 哥的守护灵，每次行为都是做出一个警告给 B 哥预言，想尽量的去降低 B 哥的危险，把本来 B 哥必死的命运拆分成了好几次小的事故，就说呢回避了最大的危机，延长了 B 哥的寿命。
啊，这么换位一讲倒也合理啊。就每次敲敲这儿告诉你这儿要出事儿了，提前做好准备，医保该交交，他医保倒没白交，都花得出去。
B 哥一直上班呢，中间没有断档。
确实。但也可能是一个是吧，就是不好的东西，这真说不准。我觉得会不会是那个这个当时做的仪式啊，帮他顶了一些东西。
老师傅还是有点用。
对，而且最后如果说是守护灵的话，最后带着你去了天国，以后说要一起玩，但他也觉得这又是个分别。这不好说，是以后不守护了，没人来敲我膝盖了什么的。
行，
这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个交医保还是有用的。
哎呀，后面几个故事呢我们下周啊再找一天不忙的时候录吧。
行，那听节目的各位可以稍事休息，咱们这个一会儿就见啊。
行啊，我们下半段再见。
好。大家好，欢迎回到摩登怪谈啊，今天我们继续来录下半期。
是，这是我们找了个周一来录。
对
对，周一我们两个还算是比较努力吧。
是，
对，就已经开始安排各种工作了，
之后也争取我这块也能帮大巴去找一找这个鬼故事类的选题。
确实，
传说
每个人喜欢看的这个门类呀、类型啊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现在呢也是摸清一下这个稿件的长度，之后希望能甄选到一些好的故事。
没事没事，慢慢来嘛，看到什么我们也是就是随机添加。
好啊，这期依旧是大巴选的几个怪谈故事，
又选了几个新的故事，最近又是看了几个有点意思的小故事吧。
确实，那请吧。
来吧，第一个叫修理人偶，说主角叫 B 哥。B 哥呢因为一些个人经历，所以他不喜欢人偶。正好啊， B 哥他的小女朋友呢，我们就叫她小美。小美家里正好有一个法国人偶， B 哥就说很讨厌这个东西，自己啊看到这个东西就很不舒服，浑身难受，看久了也想上厕所，有条件反射。
哦，这么讨厌呢。
是，小美说啊，人偶呢是小时候家里人买的，不可能丢，这个东西呢不是个奇怪人偶，就是个很可爱的娃娃。B 哥没办法，一想也说啊，娃娃要是被主人讨厌，被随便丢，那也是比较可怜。B 哥这个人呢，就是比较通情达理，很通人性。
通人性是吧？好。
过了几个月啊， B 哥又去小美家玩，就看到人偶有些破旧，头发很干燥，眼球有裂痕，衣服上还有灰尘。但 B 哥就说啊，人偶是很破，但修人偶不是我的工作。说 B 哥这个人呢，心灵手巧，很多首饰和装饰都是自己做的，也送了女朋友很多自己做的小礼物。B 哥平时呢，经常胸口啊挂一个自己做的千年轮，偶尔也会挂一个千年积木。
哦，练这个脖子肌肉是吧？负重。
平时在家里，B 哥也是做很多家务，这个电脑、电视也都会修，换个龙头、换个灯泡，也都是手拿把掐，没有问题。
居家好男人。
是， B 哥就是非常通人性嘛，非常有用。
行
啊，但是啊，小美的人偶 B 哥就提不起兴趣，他就不想修。 哎，过了一段时间，好像人偶啊也知道逼哥不想修，所以人偶呢就是有了点怒气。这个人偶呢也是稍微有点通人性，后面人偶就经常出现在逼哥的梦里，也不说话，就盯着逼哥，怒视逼哥，全身呢就散发出一股无形的怒意，散发出一种这种无形的精神力。
哦，
但逼哥也没有屈服，梦里面他也回话，就说现在很忙，今天很累，现在没有心情啊，就找各种理由就是不修。在女朋友家待了几天，狠狠地打了几轮牌，逼哥呢就暂时离开。时间又是过了几个月，逼哥呢又是正好有假期，又来到小美家。这个时候呢，逼哥基本上就把人偶忘了，但是人偶看到逼哥再次爆发出怒气，又出现在逼哥的梦里。但前几天呢，逼哥还是没有输，没有屈服，就是不理这个人偶。后面人偶也是非常怒啊，催动全身的力量就爬到逼哥头上，对逼哥使用鬼压床。逼哥呢还是觉得有点吃惊，觉得人偶也不容易，就找工具简单对人偶进行修理，整理好头发衣服破的地方呢也都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修补。逼哥呢也就是对人偶说啊，说我不要你道歉，也不要你回礼，你别乱跑别乱动，让我好好休息啊，再弄我我就放火，我就要把你烧掉。
哦，也有理有面是吧？行。
后面呢逼哥就能安心睡觉。但是啊，这个人偶呢就在小美的梦里出现过一次。小美就说这个人偶呢是非常害怕呀，全身颤抖搓搓小手，也是对小美说，我现在很害怕，你让逼哥别烧我。
哦，
这个就是逼哥修理人偶的一段小故事。
这放几句狠话还真有用。
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这个就 特别像鬼娃恰吉，就那个美国电影嘛。那里边是人偶，就玩具里边有一个杀人犯的灵魂，
嗯，
所以他能自主行动，然后还能这个说怪话是吧，做一些很下流的动作。
还真是。
但这里边人偶吧，我觉得他倒也没什么坏心思，只不过觉得你有这手艺，你干嘛不帮帮我是吧。
嗯，
但我觉得这个整个故事里啊，这个逼哥和人偶就都还好，这最差劲的是小美，
有点简单互动。
对，明明是你自己的东西是吧，你又自己这么心爱的东西又不让扔又什么的，还不平时好好清洗一下保护一下，又落灰，然后这个眼睛又干裂什么的，很对不起玩具。这要换到玩具总动员就肯定是个坏孩子了。
提供了一个角度了。
嗯，
以前看蜡笔小新有一段漫画也是讲了一个这种类似的人偶故事吧。嗯，还有点印象，好像也是挺逗的。
哦，也是恐怖回是吗？
恐怖搞笑回吧。
哦，
行，下面一个故事叫奇怪的手机，说主角叫逼哥。我先中午吃了饭呢，就去公园歇会儿，但是啊，突然脑子里面就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有个奇怪想法，想去看一眼旁边的垃圾桶。正好啊，身边就有一个，立刻就去看了一眼，里面基本没东西，但是最下面有一个手机。逼哥就被手机吸引，就伸手去摸，看到手机基本都碎了，电池呢也都鼓了。但是啊，逼哥的大脑高速运转，觉得手机不能用，不是还有内存卡吗？他就把这个内存卡给抠出来了。
哦，雁过拔毛了。
下班回家，逼哥还是挺开心，今天呢捡到一个小内存卡，但是这也开启了逼哥的一段噩梦。
嗯，
回去呢，逼哥就拿电脑看看内存卡还行不行，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就发现卡里面主要是有一些照片，都是一些家庭照片，大概有100多张，前面呢都是普通的中年女人、小女孩，还有一些大叔的自拍，以及有一些风景照，还有一些 COD 的连杀截图、云顶之弈的吃鸡截图。逼哥就觉得，就推理啊，这个手机呢就是那个中年大叔的东西。
嗯，
逼哥就觉得这些照片啊也都比较普通，不是很有意思。他就往下看，就发现其中有些照片呢就很古怪很蹊跷，突然又是来了兴致。看到后面有一个照片啊，是一个在黑暗房间的拍摄照片，房间里面有一个没有穿衣服背对画面的长发女人。
哦，黑暗房间但能看出这么个形象，
稍微有点打光了。
哦，
逼哥就是有点紧张，还是有点好奇，继续往下看看下一张， 发现画面里的女人已经转过头，但是呢只有头转过来，身体还是在背面。逼哥仔细观察，发现女人的脸也很奇怪，她是没有眼睛，不是没有眼球啊，是眼睛的部分呢就是普通的皮肤。
哦，
逼哥觉得很奇怪呀，继续看后面的照片，但是后面连续三张都是全黑的画面，看不到眼东西。
嗯，
逼哥就觉得可能是大叔在乱拍美图秀秀呢就乱改。然后啊，逼哥也是没有往下看，立刻呢就把卡格式化，但隔卡的时候突然停电，整个房间漆黑一片。逼哥呢是一个人住，住了好几年，今天算是第一回停电。现在是晚上十点，笔记本电脑还是有一点屏幕的亮光，看窗户外面周围邻居呢也都有灯有光。逼哥就想，就可能就是房间跳闸了，就走到门口想看电闸，但刚走到门口就突然听见厨房有声音。逼哥这个时候呢就感觉不太对，就拿电脑当手电，一步一步的靠近厨房。这个时候呢，厨房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是那种靴子在来回走路的声音。
哦，
逼哥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冷静，他没有继续前进，他是大吼一声打开房门就想往外面跑。这一路呢头也不回，但是能感觉到啊，身后呢是有东西在追他。
哦，
冲到门口先是推上电闸，房间里面呢也是有了电有了灯，回去看了一圈呀，是什么都没有。逼哥觉得房间里面应该还是有怪东西，他看了一眼电脑，电脑说卡已经是格式好。逼哥看到这个消息啊，就有了一点安心的感觉，刚才声音呢就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幻觉。逼哥呢在睡觉前啊也是没关灯，就开了台灯开了吊灯，往床上一倒直接睡觉。
嗯，
不知道是睡了多久啊，逼哥就觉得呼吸非常困难，他睁眼一看房间的灯都没亮。逼哥立刻就是很紧张呀，他仔细听就听到房间里面有一些那种咔嚓咔嚓的声音，这次房间的声音啊，逼哥就觉得可能是有蟑螂小强在来回爬。
嗯，
是那种多足动物在来回爬行的声音。逼哥这个时候呢就按了一下台灯，发现台灯没亮，逼哥想可能又是跳闸了，但是大半夜呢，逼哥觉得很累很疲劳，往床上一倒立刻昏迷，就没想管这个事了。
嗯，
在半睡半醒的时候啊，逼哥又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靠近逼哥，脸上呢有头发在来回扫的感觉，在耳边也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他就问逼哥你是谁。逼哥这个时候就是说不出话，感觉女人是走远了，又是再次昏迷。时间也是终于到了白天，逼哥起来就发现脸上有红肿，像是被虫咬过被虫爬过。
哦，昨天的事情起反应了。
嗯，逼哥就想今天肯定不能上班呀，就请假去医院。出门前逼哥突然就想开一下电脑，想看一眼内存卡，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就发现卡里面的东西是全都恢复，而且呢三个原本全黑的照片里面呢画面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张能看到眼睛的位置啊有一个很小的缝隙，有一丝裂缝，后面的照片呢黑色没有那么严重，能够看到一点女人的皮肤。逼哥这个时候呢就是打开修图软件调整画面的光源和对比度。逼哥通过这个画面就有了一个想法，有了一个假设，说女人是不是在不断的靠近镜头，后面全黑的图啊应该就是头发挡住了镜头。
哦，
逼哥觉得这个卡呀要立刻处理，他呢就把内存卡埋到附近的公园，然后呢又去医院开了点治疗皮肤的药膏。下午逼哥回家呀，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了，累了一天应该玩会电脑放松放松，但是打开电脑突然胸口剧痛，还有耳鸣。在电脑的我的文档里面看到了一个新文件夹，逼哥他就点开，发现是黑色怪女人的全套照片。
哦，转移到电脑里了。
明明没有复制，但却出现在电脑里。逼哥他是浑身大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呢逼哥的大脑高速运转，觉得还是要卖掉电脑，他呢就先自己把电脑格式化，然后啊就找了个电脑城立刻低价给卖了。 后面呢 ，B 哥就对电脑有了很强的恐惧，从此上网是只用手机，只用手机发消息玩游戏。过了几天，脸也好了，身体也恢复了，但是啊，在这个口袋里，在背包里，偶尔能够找到一些黑色的长发。
哦，
这个就是奇怪的手机，是 B 哥的一段经历，
还留这么一扣。
听完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如果按这设定来说啊，之前那个大叔做的已经算是可以的了。他是把甩不掉的数据，包括那张 SIM 卡也好，还有手机数据也好，是把手机弄坏了，
直接摧毁，
然后扔到了这个垃圾桶里。
他没想到是内存卡的问题，以为是手机的问题
啊，或者说他其实已经蔓延到过手机里，只不过内存卡借由内存卡他也可以转移出去嘛，嗯，然后就被这位哥捡了。就逼哥，就逼哥这挺不仗义啊！他把这电脑有问题电脑给卖了，
电脑也不便宜，可能逼哥是这个想法。
是，
行，那我们继续下一个故事吧。
嗯，
叫采访点心店。这次主角呢，我们就叫他小西。小西他是一个杂志编辑，杂志呢是一个生活杂志。小西他是负责这个美食板块，平时的工作啊要拍照片、弄采访。要探店，要写文章，还要弄微信号，还要做短视频。
好家伙，这像自媒体，这不像杂志编辑，
非常全能。
是
啊，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小西也是有了一些人脉。有之后呢，就会有店有老板去找小西，请小西过去吃两口，拍一点，写点体验，就这个好不好吃，行不行？
嗯，
有一天呢，小西就看这个读者寄的明信片，里面有个照片。照片呢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点心店，上面就写啊，我们的店很好吃，你一定要来。但是这个字迹不是很清晰，有点像是用了这个漏水的钢笔，有一些墨汁的痕迹。根据明信片的地址就确定店的位置啊。小西这两天呢正好也没事，就打算过去看看。
哦，
一般出发前都会去看看地图，上网找一下位置。但这次出发呢，小西突然有一种感觉，他不想去调查，先去看啊，到了地方再说。开车有一个小时就到了这个目的地周边的小区，停好车，小西呢就是慢慢走过去。根据照片就找到一个小区，但小区里面是没有电，逛了一圈就看到一个很破旧的房屋，是一个废弃很久的小楼房。楼房门口还有周围都有很多杂草，小西看了一会儿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呢，从头顶上，从这个小楼房的二楼啊，就感受到了一个视线。小西就觉得楼上应该没人，他是非常冷静啊，立刻就离开这个区域，又是简单逛了一圈，就去了旁边的商业街，找了一个小商店。小西呢，就进去买个饮料，也是给这个收钱的大哥看照片。老板看了就大吃一惊，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照片呢？小西他就回答说，我是个编辑，想去采访一下这个店，这个照片呢应该就是这个点心店老板的东西。这个小商店的大哥他就说啊，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个点心店十年前就发生过火灾，十年前就全烧完了，当时啊店里的人是全都暴毙，都没能活下来。
哦，等于这个店已经没了。
嗯，
但还确实是这个位置哈。
是。
哦，
小西听完大吃一惊，问那后面怎么样了。大哥说后面这块地方呢又是推倒重建，又有人是搬过来住，但是新来的一家呀也没住太久，过了一阵全都跑了，现在那边呢就是一个空的楼房，你的明信片很有可能就是个恶作剧。小西呢就给大哥说谢谢，然后他也是立刻跑路回到编辑部。小西也是把今天经过啊说给他一个同事，给这个同事老白说了，说自己啊收到一个奇怪明信片，但是根本找不到那个店。但小西啊就想给这个老白看照片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照片怎么都找不到，车里面没有，包里也没有。老白想了一会儿就说啊，说那你应该是找不到的，这个事情我有印象，在五六年前就有过一回，当时呢我没去采访，同事 B 哥当时非常好奇， B 哥他就自己去，后面啊 B 哥根本没有回来。
哦，
这一趟采访是有去无回，逼哥整个人也是完全消失，在当时啊这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大新闻。
哦，
逼哥人没找到，车也没找到。老白说啊，当时他也看过那个明信片，基本呢也都和小西说的差不多。那到底是谁送的明信片？为什么要人过去？为什么逼哥会神秘消失啊？这一切都是谜，都说不清楚。这个就是采访点心店奇怪的明信片
哦。因为这个都有逼哥，所以这逼哥这个人没了之后把电脑也给卖了公司配的电脑给卖了这个我觉得挺经典啊，就是你接近一个危险一个怪异，但是你没有见证它的全貌，而是以幸存者的角度，你虽然是幸存者，但你也没有摸清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留下很多这个未解的值得怎么说就回味的地方吧。
是
啊，我就挺喜欢这种故事的，
很多经典怪谈的结构了，通过一些其他受害者的经历发现其中还是有很多秘密，稍微有一点回味吧，
而且这个前面那一段比如说自己以前都是调查好再去啊，这次没有调查感觉也是这个鬼迷了眼是吧，鬼遮眼了
还真是。行，那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叫和幽灵的搏斗，这次主角呢还是叫他小西啊。说在5年前他自己租了一个公寓，这个呢就是一个很老的小楼啊，一共有2层，小西呢就住在2楼的一个房间，1楼呢是没人住也没有人养宠物。搬家的时候当时这个货车的师傅啊就说这里风水不行，听说有怪东西，但小西不信，自己平时很胆大，平时呢也都锻炼身体，刚开始觉得没事，后面呢就开始做梦，是清醒梦，梦里面保持清醒状态。小西呢这也是第一次体验，就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很好奇。有的人这个清醒梦啊是梦里面有超能力，小西他的梦境是主要去各种地方去旅行
哦，
但是啊这个清醒梦是只有在这个房间里面才能触发，在外面都不行，公司不行，酒店也不行。到去年的秋天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他这个租的房间呢是有2个房间，到秋天小西就是换到旁边那个房间，另一个房间这个梦境平时就会有很多现实元素啊，换了房间之后呢就会有更多更加现实的场景，很难区别现实和梦境。小西呢在梦里面上班，在梦里面这个做饭洗碗，在梦里面打结巴啊，很多事情很多情况都是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
行
啊，在梦里很难发现自己是在做梦，但是这个时间慢慢推移啊，梦的情况是变得更加严重，对小西精神来说是很大的一种打击。比如说啊，有天早上起床就去公司上班，中午也吃饭，到下班回家的时候突然呢就是有一种感觉这一天都是在做梦，很难有区分。但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因为啊做梦的时候呢是非常现实，比如说工作时候要用的 PPT 要弄的文档在梦里面全都经历过全都弄过，也都是有了一些经验，在现实工作时候呢就是会更快速更顺利。梦里面呢也是猛猛的链接吧，这个啃呀和好鬼的一些长连段也是更加稳定更加熟练
哦。当这个日子过了，
是还真是。这个影响生活的坏处啊，是这个时间的感觉变得非常混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了。比如说有一回啊，这个有一整天都没上班，说那一天呢，就是没有区分出是现实还是梦境，梦里面是下班了，回家都已经洗澡睡觉了，但是突然呢，就发现今天一整天都是梦，醒过来的时候啊已经是到了现实的下午。说有一天啊，小西晚上醒过来是晚上踢被子冷醒了，房间里面也没关灯，晚上呢是看了点漫画就昏迷了。小西就起来喝口水盖上被子，这个时候啊就发现被子里面有怪东西，棉被里有奇怪的膨胀啊，怪东西也会移动，像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很奇怪的幽灵。这个时候呢，小西他并没有害怕，反倒是心中有了一种无名的怒火，对准被子里的怪东西啊，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一顿飞踢，狠狠地使用疾风迅雷腿。小西踢爽了，想掀开被子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被子呢并打不开。 小谢是再次暴怒，又是一顿丝滑小连招。打完之后啊，被子里的怪东西呢是突然消失，整个被子呢就是没有了刚刚那种奇怪的哭泣。小谢就想也打累了，要不还是睡了吧，准备就是收拾床单，但是背后啊突然有一种奇怪气息，背后呢被抡了好几拳，
杀回来了。
小西回头一看呢，是什么都没有。小西这个时候再次调整呼吸，就感觉背后有一种诡异的气息。但此刻小西完全不害怕呀，他集中精神绷紧神经，回头就是一招正中线五段突。
哦，
这招打完是非常有手感，怪东西呢也是在一瞬间啊现出它的原形。这个东西确实是个怪物，上半身是一个肌肉大哥，下半身是一个绿色大蛇。
哦，还挺不按常理出牌的这个形象。
这几回合打完呢，小西啊他是往床上一倒就地昏迷。当小西再次醒来，发现时间还是半夜，地点在床上，他是躺在床上对空中打拳。小西想了想也明白呀，刚才的对战呢是梦境中的一场战斗，经过这一战，小西呢就是再也没有做过这个清醒梦，从此以后每天都睡得非常踏实。
哦，给镇住了，
这个就是和幽灵的搏斗，
他一个人把这个屋的东西给镇住了。
暴怒小西确实有一些力气，
我这还真是挺反套路的一个故事。因为一般这个讲清醒梦的都是现实与梦境之间越来越模糊，然后最后是精神方面会出一些问题，
是
啊，或者引发一些这很危险的，做出一些很危险举动，
没错。
结果这个是直接把罪魁祸首给收拾了啊！我真爽，这作者估计也是这个刃牙爱好者，
估计平时也稍微练练快
啊，
也喜欢拳脚这一方面，
可以。嗯，
行，今天也是很短的几个故事啊，
嗯
啊，
行，希望大家听得过瘾，听得尽兴，
哎，听完就可以安心的睡觉，
可以。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摩登怪谈啊，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 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